也是一个成就啊。文殊菩萨啊，答复这个弥勒的问法也是一个成就。我们应该讲，以现代人来看的话，我跟各位讲很简单，续品它只是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呢，是如是我闻这句话呢，那是佛要灭度之前啊，阿难等这些弟子就问了佛啊，这个说佛啊，你离开了人间以后，那么我们以谁当老师？佛的回答是以戒为师，佛没有指定接班人，以戒法为师，很了不起，所有的法都可以变成戒，都可以变成纪律，就是以戒为师。第二，佛啊，你所讲的这些我们把它整理下来，那我们应该啊，一开始我们应该怎么来陈述啊？我们整理的东西应该怎么陈述？佛跟他讲，全面的，你把它整理结嘛，前面一开始一定要写到如是我闻，就是我清清楚楚的听到的真理就是这样，确确实实叫如是我闻。续品经里头一定为了增信，所以谈会谈如是我闻。但是我们来看看这部经里头，你看哈，续在这个续品里头，你看到的是有佛啊，这个人事时地法义，你看起来在续品经里头，佛有佛，佛在，没有佛就什么佛法都不用谈，是不是？人事时地，对不对？有这么多的大众要来，有人啊，从声闻弟子比丘、比丘尼到这个十方菩萨，然后这个到天啊，那么到飞天的部、飞天的部分，还有国王、王公、贵族，这整个的合起来都是人。什么事？他们聚会在一起，是不是？佛要说经，是不是？这个经义是什么呢？要说的经就是《妙法莲华经》。它的要义是什么呢？是最后最圆融、最活泼、最能够引发我们啊得度、领悟而正得正等菩提的这样子的一部经。所以你看了这个续品经，它的最主要意涵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它一开始啊，如是我闻增信呢，佛在色未国啊，那么这个七舍绝山中，也就是灵鹫山这个地方，这里面呢有多少呢？有多少大众呢？你看有多声闻弟子里头有大比丘，也有比丘尼啊，在佛的时代有比丘，一样有比丘尼。那么这些比丘或比丘尼，他们都已经成就到阿罗汉的境界了，不是说比丘就比丘啊，他们的修行已经到阿罗汉的境界了，这是比丘、比丘尼啊。那阿罗汉是什么？阿罗汉是说，阿罗汉的意思是所有的啊这一些障碍、所有的烦恼、无明，我已经解除了，也就是这些障碍已经没有了，阿罗汉，所以他能够接受应供啊，可以受人家供养的这个阿罗汉了。那么菩萨呢？那么十方来的菩萨，这一次的法会来的菩萨很特别，他们呢，那么皆不退转于正等正觉啊，也就是说，对于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皆不退转。也就是说，他们都积极的要去成就正等觉啊，而且呢，他们都懂得转法轮。 转法轮，也可以转自己的法轮，也可以转自己家里的法轮，也可以转更多人的法轮，都已经开始在转法轮了。而且乐说辩才啊，这些菩萨呢，他们这个啊，这个说法没有障碍，这个乐说也没有障碍，意也没有障碍，词也没有障碍，所以他们都无碍。所以法无碍，意无碍，词无碍，乐说无碍，是这些菩萨。而且这些菩萨啊，都已经是这个化度啊十方的菩萨了。然后天有空居天，有地居天啊，天众有空居天，有地居天。但这些天众呢，那么他们其实都自己有一定的修行。空寂天呢，已经在妙高山的上头了。我们该给各位解释的还是妙高山。空寂天的这些天众，妙高山跟人世间的山不一样。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人世间的山是底下很大，上面很尖一点点，所以你到了玉山，登了玉山，登到最顶点那个地方，那块石头的那个顶点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顶多可以坐过两三个人了不起，再多多一点就很挤了。好，那如果再坚毅的话，只容得一个人坐，其他的人就不能上来。可是须弥山，也就是妙高山的山顶，不是，是越高的地方，它越宽广，越平坦，所以妙高天众他们通常是心地是平坦的、光明的，而且是没有障碍的，是天众。地居天呢，是在半山腰啊，有时候会在人间，所以有一些天神也会在人间啊。那我们了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地啊，你想想，我们是因为有这个地心引力，我们才想成说这个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世界，这个山是这个样，不是不可能，不是娑婆世界的地方，所以这里的山是越高的地方越平坦。所以你修行的时候，你的心地啊，你越没有障碍，那么越能够有宽博的心，越能够慈悲喜舍，你越修行越往上走，你就越宽博越宽广，你就不会很狭隘。可是在人世间里头，你把它登到巅峰顶了以后，就觉得好像只有一个人容得下，在哪一个人要上来就要斗争一番呢啊。所以这个天的意思，妙高山就是个倒三角形的啊，桃李天。所以用这样子的来象征表示这个心灵啊，它的啊这个宽博跟这个清高的意思。那么所以这些天众也来了，飞天也来了，就是飞天呢，那么包括这个巴龙王啊、四紧那罗啦、四钱达婆王啦、四个欧修罗王啦、四个伽罗罗王啦，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佛的，都是护法。它不是天，但是它是护法。所以还有韦提希二舍世哈，那么数众围绕，恭敬尊重赞叹。那么佛就在这个时候为菩萨说大圣经。各位，这一次法缘是针对菩萨而说的，所以《妙法莲华经》是为了是真为成就菩萨道而说的。所以各位，你都是要来成就菩萨道的，是为成就菩萨道而说的，所以法缘在这里。那么他说什么东西呢？说明无量义啊，教菩萨法，佛所护念，这部经的经名叫做这个无量义，教菩萨法，佛所护念，这部经的经题就是这样。那么佛说这部经说完了啊，这个说四经义啊，解家福座 他加福座，就是盘的腿，他入定加福座，入于无量义处。因为他讲的是无量义加菩萨法，这个佛所护念。那现在呢，他示现无量义啥昧给所有的这个来参与的这个世众啊，这个来看呢，就进入无量义啥昧，身心不动，如如。这个动是指没有任何的啊，这个打岔，没有任何的这个闲杂，内心里头就是那么的平静，那么的安定，那么如如不动，而回到了那本体世界一样的。这个时候就是因为那么这个入无量义啥昧，这个入无量义啥昧跟在菩提树下佛始成正解啊，入不思议啥昧，入那个华严的不思议啥昧，那是不是一样呢？一样。他一入啥昧的时候，就是法昧，因为这个入啥昧的时候佛放了光，所以所有来参加法会的人受到这个佛光的，然后就在佛光里头他看到了这个真如的世界，那个美好的世界啊。所以佛说此经已呢，结加福座，入以无量义啥昧，身心不动。就在这个时候，天与曼陀罗华啊，那么这个曼殊沙华摩诃啊，曼陀罗华种种的这些六种华，它的意思是什么？所有的华就是妙法莲华经所讲的华，华虽不同，每一个生命必然不同，但是这里面天以曼陀罗华的意思是，这个情境之下，每一个人他的生命的智慧都开启了华，而且也很明显的开了这个华，就会接下去就要结这个果，是不是要结这个果啊？所以天以曼陀罗华，那么而且那种华感觉到的是啊，曼陀罗华的意思就是那么很示意的意思，那么曼殊沙法就是柔软的意思。那有了这些话哈，那么这个内心每一个人都很法喜充满，这生命变得非常的柔软，非常的示意，非常的美好啊！而且大地六种震动，这可不是现在海地所产生的那个大地震哦。这六种震动是指我们内心里头受到的深的一种感动，而这种感动就好像各位此刻你我在这个地方共同啊，那么这个文殊修这部经的时候，我们也都会感动哦。那么所有的大众呢，就在这个时候都非常的欢喜。就在这个时候，佛眉间放光，两眉之间，眉间放光，他放着这个光啊。我们有时候念佛的时候就讲说啊，这个眉间放光，或者是好放毫光，所以这个毫光呢，那么这个婉转啊，五须弥，是不是啊？就是指这个光，这个光指智慧之光。这个眉间的光讲智慧的光，是实质的光。这个光散了，每一个人就在这个光，就像我们点了灯，我们就可以看到东西一样，不是我们这个日光灯，而是佛的光。在佛的光的引燃之下，所以现在这个光照到哪里去呢？照东方啊，万八千世界，往东方去照。啊，所以佛往东方照，中土在东方，台湾也在东方。其实东方是什么？东方只是指的是太阳起来的那个意思，就像佛，就像那个太阳起来的光一样，照着让我们睁开眼睛看到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平常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所看到的六根所觉察的世界，是一个非常狭隘的世界，是一个短暂，是一个这个无常变动的世界。可是 佛的毫光照出来的，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那么样子的宽博啊，这个实相真如那么祥和的那个世界。那么现在照这个世界的时候，见见彼土一切众生，这个时候是每个人看到了他所造的另外的一个世界的众生。这里的众生怎么样呢？这些众生他们都在闻思修这个佛的教法啊，而且呢他们也都在行动他们的这个啊这个波罗蜜。也就是说每一个人他们都懂得去做布施啊，而且生活修持上自己都有一套他自己的啊好好的行持的戒律啊，这个那么懂得安忍，产生了一种生活上的光明啊，那么这个学会精进，很正向的去面对他自己的人生。你有没有觉得精进这两个字我们把它解释成正向是不是很好呢？你看啊，一个人碰到一件事情往负向去看的时候就会愁眉苦脸，但是不管碰到什么事情你正向一点的话都会好一点。我跟大家说过的，我的正向的观念是从我母亲那里教来的。有时候觉得实在想不开，年轻的时候这么苦，有一点台风刮完了就住在那个小小的一点地方，然后屋顶都没有了，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懂事了，这个家我有责任了，我在愁眉苦脸的觉得好难过，结果又没有生意可以做，因为我做水果生意，水果都掉光了，都没有了，没行李拿走啊，我在愁眉苦脸，在愁苦着三餐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我母亲就突然间跟我讲，洪台做家里多的金鸡菜嘛，厝顶不了了嘛，金鸡菜嘛，那够在油头干银，要么转料哎。唔通安尼，较笑一下，他一直要笑一笑，笑一笑，应该爱创啥，咱就来做，唔通摇头改变。这是他，我觉得这是我母亲教我的。我有一次做生意，你那个时候也是高一到高二的那个时间，那一次做亏不少钱。那个时候跟我父亲两个人，以为可以好好的。大跳会跳一跳啊，结果亏了50000块钱。那个时候50000块钱是天文数字哎，所以有一点家产全部都卖光，就是彻底全部卖光，就是这样子啊。把故事一起讲给你听，凡事都是要弄清楚。我跟我父亲还有一个合伙的人，我们就到南澳去包下山上的竹子，就建筑用的竹子，这大鸡那款的哈，一根1块钱，找人砍，大部分都是原住民砍，一支1块钱，从山上想办法送到那个南澳苏花公路可以经过的地方，所有的花卉用的钱包括各种东西，我把它算一算，一支的成本就是到山下，然后连车子把它送到台北或市场来卖，一根竹子成本8块钱，我可以卖到16块钱左右，心里这么想，哈巴坦呢，很赚，心里面很温暖呢。砍了砍了，那砍了，为了节省，没有路可以下来，不是用扛的，所以就等着，就是山上的水，以前的水比较大，所以就在山上把它堵起来，堵成一个池塘。然后这些砍的竹子就要泡在水里才不会裂开，裂开就不值钱，就坏掉了，就要泡着水。 然后等到水比较大的时候，再用钩子一根一根放水勾下来到下游的地方，再用车子，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冬天，这个冬天的时候很冷，有时下雨，有时没下雨，蓄着水都在看，然后泡着水，然后到接近过年那个时间，说一定要放，再过去不放水不行了，因为水这个水可能不太够，所以要放，所以要把它放下来的时候，这个老天也不作美了，他都没有下雨还不打紧，他突然间立春，就是已经到了立春的时间，对，我们没有想过他什么时候，没有去查过这个季节。立春叫秋木脱红，你懂吗？就是树木都要长芽了，长芽在吸大量的水，本来就不下雨，再吸大量的水，河床干了，所以放的那些竹子放流到一半，全部通通都在那里晒太阳，每一根都裂掉，所以一根也没有拿下来。所以你知道做生意有时候是就是要考虑的因子要非常非常周到才可以啊，所以没有想到这一件事情，就是这样回来了以后我也很想哭，因为那些也都没有了，本来还有一点点土地，现在自己的也都没有了。但是我母亲就跟我讲，了钱了案的这就金鸡站嘛，绝对不能够油头革命，较笑一下。我跟他讲，刚笑也出来，他说笑就笑，你哪要笑就笑也出来。他说你如果肯笑，就会笑得出来，真的，你们给你们做参考。好，这个人的一个这个你的心，你的当时的一个念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佛，我们回过头来讲经，说这佛他这个讲这个无量义啊，这个叫菩萨法，然后呢这个佛所护念这部经，那他讲完了以后就入无量义啥昧，那无量义啥昧的时候，佛每一间放光照着，每一个人都变正相了，这正相里头看到了那个东方的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在修行，每这个照亮的这个世界里头的每一个人似乎其实就是与曼陀罗华、曼殊沙华，而且每一个生命世界里头都变得美好，看到他们在那里修行布施持戒啊，安忍精进禅定智慧，通通都在修行啊，这些人他们都活得非常的欢喜，而且都在这里成就啊他们的菩萨，所以他们的菩萨恨啊，所以看到他们那么欢喜，看到他们那么认真啊，那么踏实，而且那么的祥和，当时所有来参与这个法会的啊，这些不管是这个声闻弟子，就是啊比丘、比丘尼啊、菩萨，或者是天啊，那么这个飞天或者是人啊，那么每个人都欢喜，而且赞叹，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好像直接交到了自己一样的那种领受。可是是自己好像自己亲自体验一样。我们在做此刻，有的人你可以凭想象，但有的人可能不是，是直接感觉到好像真的在体验到他。每一个人的那个方式不太一样，但是在这个现场不是，是佛光照的时候就是这个样。我有一天给佛光山佛学院的学生上课，我跟他们讲，你知道佛光山用佛光这两个字他用的有多巧妙，那你就知道星云大师他用佛光这两个字是多么，就是希望你佛光随时都照耀了每一个啊学佛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你看到的那么的祥和，所以每一个人都叹为观止，每一个人说未曾有，而且每一个人内心都受到很深的感动。他说怎么会是这么吉祥，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啊，是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美妙的一个状况呢？这个时候有一位菩萨叫弥勒菩萨，他也在其中，就是菩萨里头有一位菩萨叫弥勒菩萨，他也非常的感动赞叹。然后弥勒菩萨他也就因为这样子，弥勒做试炼，以何因缘而有此瑞，到底是什么因缘会有这样子的瑞相，就佛光这样，为什么佛光这样一照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出来。他心里面想一想，这我要问谁才对呢？他想一想，哦，问文殊菩萨。为什么？文殊菩萨从无量劫以来，他就已经这个侍奉过无量佛，他一定知道，所以他得到这样子的一种深的一种领会，然后他现在要来问文殊菩萨，说文殊菩萨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么样子的祥瑞，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美好的感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文殊菩萨呢就告诉他说，这个这样子的殊胜，这样子的一种美好现场的人都感觉到那么样好，然后佛光一照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东方的这整个世界变得这么样子的亮丽，这么祥和，而且每一个人都在行禅，每一个人都在布施，每一个人都能那么精进，每一个人禅慧也够，般若都开启出来，那么样子的祥和，那么到底为什么？